好，今天我们的是可以算是马太福音的一个介绍。我们把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借着八次的信息，我们就是稍微认识了马拉基书。那在马拉基书之后呢，神的话语就不再启示，一直到了马太福音。那圣经我们知道有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呢就被编为叫做辅类福音，就是说辅类的意思就是说可以一起看，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三本福音书打开放在一边比较着看。那这三本福音书呢，主要呢是强调耶稣的教导，我希望你们今天注意教导，然后呢也强调耶稣的作为，耶稣的行为或者是做的什么神迹奇事，耶稣的作为。然后另外一卷福音书叫约翰福音呢，主要是强调耶稣是谁，耶稣的身份。身份往往会以他的教导来表露出来，教导呢往往必须要有作为行为呢来做见证，那你的行为呢必须要有你的身份来支撑的，这是耶稣的。那我们的也是一样，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会影响到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那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呢也应该与我们的行为能够做见证，然后我们的行为呢也会要靠我们的身份来支撑的。那这一个呢就是这三卷福音书所强调的。然后呢马太福音大致上呢我们都知道它主要的对象呢是犹太人，是犹太人期盼的有一个弥赛亚的来临，所以马太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然后一般的人把马太福音呢可以分为五个重要的主题，我们稍微要了解一下就马太福音，因为今天主要是我即将有一系列的信息要进入马太福音，今天算是一个介绍。那马太福音呢大致上有五个主题，一个就是讲论怎么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有所谓的登山宝训，我们怎么做主的门徒，什么是在神的国度里生活的准则跟理想。然后呢接着呢会讲到使徒，就提到一群人，就十二个使徒，神怎么拣选了这十二个使徒。然后第三个会讲到天国，天国当然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重点，天国，天国是什么？那耶稣用了很多的比喻来描述天国的奥秘。然后呢会讲到教会的行政，我们在教会中应该学习谦卑，应该尽量不使人跌倒，应该学习饶恕别人，应该学习有怜悯的心肠，然后教会的一些的大致的一些的原则。那最后结束就是以审判做了结束，就好像我们在马拉基书中讲到了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一样，神的审判做结束。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呢他可能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有思想这五个重要的主题，是他的马太福音的内容，他希望他的读者是犹太人的背景呢能够联想到所谓的摩西有五经，然后诗篇呢有五大个部分，稍微可以帮助他们联想到。所以圣经不是随随便便就心里想到就写的，那这些圣经的这些作者呢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呢心里已经有大致的一个蓝图。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天国的福音， 天国的福音这一句话呢，在四本福音书中就只出现在马太福音中，这是很特别的一点，只出现在马太福音中，一共只出现了三次，就是我今天列出来的读经的经文这三段。那这三段都各有各的含义，这叫天国的福音。然后呢，我们知道福音，我们都讲要传福音，福音。我们知道福音呢，原本意思就是好消息。可是事实上，福音呢，是不是就是好消息呢？福音对那些接受的人是好消息，对那些拒绝的人呢，却是什么？却是坏消息。因为好消息是提到神要有救赎我们，神给我们救恩，坏消息呢，是我们即将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审判的来临。有好消息对一群人，对不接受的人，福音是一个坏消息。因为保罗说，以后神来审判的时候，要以福音来审判那些人。然后呢，所以呢，耶稣才会非常严厉的警告以色列人，在马太福音的21章的43节说，所以我就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对这些赐给的他的百姓是好消息，神的国赐给他们。对那些被夺去的人是坏消息，因为他们不能再参与神的国。这就是福音，这也就是天国的福音。神的灵借着马太呢，写了这卷书叫马太福音。他在这卷书中有三个主要的任务，也是他所扮演的三个重要的角色。那这三个角色呢，也反映出到底什么是天国的福音。然后我们如果读了之后呢，我们不只是读了就算了，为别人读，我们要为自己读。既然马太有扮演这三种角色，那我们今天也应该同样要扮演这三种角色。这是神要你我都要扮演的，我们不仅是要扮演，我们要扮演的好。马太这边第一个角色呢，是他是个搭桥的人。搭桥的人是从他的行为、他的作为来表现出来。他介绍了一本新书，因为我们知道旧约的主题在创世纪第五章的第一节是说什么？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旧约是有一个家谱，是亚当的后代的家谱。那新约的主题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宗明义就说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旧约是亚当的后代，新约是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知道耶稣是末后的亚当，是第二个亚当。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拯救第一个亚当的后代，就是你跟我。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投票权，我们没有选择权，就被我们的父母生出来了。我们没有投票权，我们没有选择要生在皇宫里面，有钱人的家里，有学问的人家里，我们没有选择权。所以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很自然的成为了所谓的亚当的后代，我们没有选择权，我们就继承了亚当的罪，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原罪。但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对信仰的选择权，我们可以选择加入耶稣基督的家谱里，我们可以选择成为耶稣基督的后代，就是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给你我每一个人的选择权，这也就是天国的福音要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呢， 反复的说某某人活了多少岁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你如果看创世纪第五章的那些家谱的时候，你就好像看到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参加一个葬礼，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因为旧约要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什么？就是死。当我们翻到新约的时候呢，看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就讲到什么？谁生谁，神谁神，谁生谁，是出生了，出生了，而不是死亡。因为新约的信息是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在这个死亡的阴影底下呢，神却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的二十三节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旧约把我们带入了死亡的角落呢，新约耶稣基督为我们开出了一条永生的道路。那旧约是应许的书，新约就是个应验的书。所以天国的福音借着马太福音呢，是把旧约到新约之间搭了一座桥，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一座桥。这座桥呢，马太就是扮演这个角色，他带领我们走出旧约的阴影，进入新约的永恒的生命的光明的当中。马太就是这个搭桥的人。相反的话，当时的世代不是每一个人在马太的 时代当中都是做个搭桥的人，一大堆人都是做筑墙的人。例子最好的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一群分别为圣的人，是自认为非常属灵，是爱国的人，在宗教上是极度保守的人。他严格的传承了犹太教的宗教的信仰。可是在耶稣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一群法利赛人的时候呢，看出他们是把一道墙高高的建起来，把一群人阻挡在神的恩典救恩之外。所以耶稣常常批评法利赛人，说什么？在马太福音的23章的13节说，你们是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的前面把天国的门都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所以他们是今天典型的筑墙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不是常常筑墙？我不是扮演什么政治的角色，我们到处筑墙。我们中国早就有长城，美国有跟墨西哥之间的墙，现在疫情当中社区也筑墙。我们很喜欢做筑墙的人，要把人与人之间阻隔开。可是神说我们要做个搭桥的人，我们应该是 bridge 的，人与人之间搭一座桥，不要人与人之间筑了一道墙、两道墙、三道墙。在这里呢，第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四章的23到25节是这么说，耶稣就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来跟从他。这一群人扮演什么角色？就是一个搭桥的人，因为他们什么？把人有需要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治好了他们。他们不说，哎呀，你们这些人有病，什么病离得远远，我戴口罩都还没有发明，他们打疫苗都还来不及，怎么会接触这些有病的人呢？我要造个桥，把 把你放入方舱医院哈，隔离再隔离。他们没有，他们什么是做个搭桥的人，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治好了他们。结果是怎么样？他们就跟着耶稣。他是个搭桥的人。我们要知道马太这个人的名字呢，他的意思是主的礼物或者是神的礼物。马太的意思神的礼物。那马太又有一个名字叫做利未。我们知道利未就是旧约的那个利未哦。利未的意思就是联合，联合在一起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从马太他的名字也可以稍微联想到他的确是一个搭桥的人。因为搭桥的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样？是联合嘛，把两个地方连在一起，把桥借着桥把两个地方连在一起。那这个搭桥的人呢，把两个地方连在一起呢，是对两边的人都是什么一个很好的礼物，让两边的人可以沟通。这个他的名字也显露出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那我们也应该知道马太他原本的工作呢是税吏。当耶稣呼召马太的时候，这个故事呢都记载在这个叫做腓立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的当中，没有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那这三本福音书都记载了马太耶稣怎么呼召他，都有记载。可是如果你们回去把这三处的经文放在一起仔细的看的时候呢，他们中间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在只有在马太自己写自己蒙召的这段的故事中呢，他称自己是马太。那其他马可路加呢都称他利未。都称他利未。并且马太在写他自己马太的时候呢，他前面都会加上一个税吏。他没有忘记他原本是做什么的，他没有忘记他原本的工作，虽然利润很高啊，那时候做税吏赚很多钱，利润很高，可是他原本的身份是被他的同胞所厌弃的人。税吏跟罪人是连在一起的等号，他没有忘记他被蒙召前是做什么的，所以呢他特别把税吏跟他的名字放在一起。那当然其他的人马可路加写的时候想也要给他点面子、哦、就不太想再挖他的这个疮疤，把他过去的那个也掏出来。那他知道，所以一个搭桥的人他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啊、哦，他知道自己，一个搭桥的人，他不虚伪，不然他搭的桥就搭错了。是这个搭桥的人，然后接着呢，他不只是个搭桥的人，他是个述说者，他是一个把一个故事反复的讲述给人家。他讲述什么呢？就是天国的福音是要告诉我们有一位世人所期盼的新的王要来临。在四本福音书中，你如果再仔细去看的话呢，你看不到马太说了任何一句话。那当然相比之下呢，彼得是最爱说话的、哦、彼得到处就说话，动不动就说话，连那个卖耶稣的那个犹大也都说话，很多人拿蛋液什么人都说话，可是比马太他没有说一句话。那在这一本福音书中，他却非常的详细描述了耶稣的话，耶稣的作为。那在这一本福音书中，马太也没有告诉我们他有什么有关于他自己的事，最多只是说他是个税吏，没有说其他的事情。 那他就是描述了很多耶稣的事情。有人如此评论马太，他说马太当马太辞去他的工作的时候来跟随耶稣，他同时还带了什么东西？带了一支记账的笔，他笔还是带着，他从此不再记收入多少哈税金，他记录的是耶稣的一言一行。你要看马太福音描述的是这么的详细，他的笔还带着，他曾经怎么数数目数得清清楚楚，税利嘛，他把神的话语的一字一句都记载下来，他是个描述者，他为我们介绍了这一位我们所期盼的新王，就是犹太人的王来临。如果我们要拣选马太福音最重要的一节经文的话，通常每一卷书都可以找到一节最代表性的经文的话，那马太福音的27章的37节是最具代表性，就是在耶稣的头上，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头上安了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什么？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这是这一本书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天国的福音就是要介绍这是一个犹太人的王耶稣。那这一句话呢，也在我们今天的第二段的经文也可以表露出来，反映出什么样子是一个所谓的述说者，或者是个见证者。马太福音9章的35到38节是这么说，我们的程序单上都有经文。耶稣就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再讲到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个跟前面的四章的23节好像有点类似，有点类似。可是在这里有一点我们不仔细读的话不清楚，因为这里是发生在9章的35节，可是马太呢被耶稣呼召的时候呢，是在马太福音的第9章的第9节之后。按照次序，我们刚刚读的第4章的事情是在马太被蒙召之前，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第二段呢，是在马太被耶稣呼召之后。可见呢，马太福音的9章的35节的这一段呢，是马太应该是在场，他是个目击者，他是目击者，他亲眼看到了什么，所以他这边特别描述说什么，耶稣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这一群人也包括马太他自己。然后呢，他是个目击者，是个见证者，见证这个新王的怜悯的心肠。然后呢，下面两节对他有很大的冲击。耶稣就对门徒说啊，就对马太是其中的一部分，门徒说什么？要收的庄稼是多的，做工的人是少的。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打发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在这一句话的催逼底下呢，马太就成为一个天国福音的去传说者、述说者。他去传述什么叫做天国的福音。我们要知道所谓的这一位新的王是我们所要传说的。因为我们都了解每一个王呢，他必须具有一些的条件才能够做王。像牧师不能说我要做王，我要具备一些条件嘛。第一呢，我要绝对的主权。 然后呢，我要有领土，我不能成为一个叫做流亡的政府哦，我不能国家灭亡了，到别的国家寄居在别的国家，我还可以称王，因为你领土都没有，你还必须有被你辖管的百姓，至少这三个是一个能够称王的一个条件。那耶稣呢，就是如此。所以我们讲到天国的福音呢，就天国这个字就出现了，耶稣所要执掌的王权就是所谓的天国。那天国跟就是天上的国，那天国呢，事实上在原文中呢是应该是讲 Kingdom of Heaven，那这边是讲到一个叫 kingdom， 就是国度，一个王要有国度，那国度呢是非常可以说是有实质化，也可以说是抽象化。国度可以说我有主权，然后呢我必须要有国土国度。你想想最近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尤其是像乌克兰的事情，有人要称王，要侵略一个国家，要占人家的土地，要控制人家的百姓，他能够才能够称王。所以同样的道理，可是耶稣这个王不一样。耶稣这个王呢，他要占领的土地是什么？是你我的心，我们的心是他所要占领的土地。所以在路加福音17章的20节到21节，法利赛人就问呢、啊：神的国或者神的国度几时来到呢？耶稣就说：神的国度来到，不是眼睛所能看得见的，也不能说啊，看啊在这里啊，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度什么，就在你们的心里，或者是说就在你们的中间。耶稣这个新王，他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没有所建立我们肉体可以看到的国度，他没有占领一座城堡，他没有拥有一队的军队，他没有打一场所谓的战争，可是他是一个新的王，他这个王要占领你我的内心，你我的内心是神的国度所要占领的地方，那是我们要诉说什么叫做天国的福音。所以呢，打那个所谓的圣战啊，什么十字军东征呢、啊，或者是现在东正教支持普丁去打乌克兰，这些都不是所谓的神的国度。神的国度不在这里。那神的国度有一天会实现。当神的国度实现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在人类历史中，有不少的王兴起，也有不少的国度被建立。同样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有不少的王被废去，也有不少的国度被拆毁。可是天国的福音要向我们诉说这一位世人所期盼的这一位犹太人的王耶稣呢，他的宝座是立定在天，他的国度永不动摇。这个是这个新王的国度。那你我都要诉说这件事情，你我都要老老实实诉说这件事情，我们要做个忠实的诉说者。那我们就知道一个诉说者，去讲这个故事的人，也必须要有条件，不能随便去乱讲一通。诉说者不是去卖膏药，去不是那个老鼠会，不是。诉说者他有一个条件，他在自己的生命中呢，首先要被他所讲论的这个事情呢触摸到他的内心。所以我刚刚说的，在马太福音9章35节，这个马太呢被呼召跟着耶稣，就亲眼看到了，哇，天国的福音是这样子的来临， 是这样子在耶稣基督的作为上显露出来，因为他有怜悯人的心，他心中受到了触摸，他生命受到了改变。一个诉说者，你的生命没有被到神触摸到，没有被神改变的话，你很难去诉说什么，你很难去，你只不过是以讹传讹而已。然后呢，他在生命的内容上呢，你讲述的不是，英文叫 It's not about you， 你讲述的不是你的话，不是于你自己的事。所以我刚刚说过，马太福音中他不讲自己说过什么话，也不讲自己做了什么伟大的事，都没有讲。你诉说这个天国的福音这个故事呢，不是 about you， 不要讲了老半天就讲到自己身上了，讲到自己多么的为神大发热心，不是你。然后呢，在态度上，一个诉说者呢必须要有个谦卑的态度，因为我们在传述的过程中呢，有的时候会讲错话，会失败，没有人一天就讲得非常好的。可是失败是我们将来成功之母，那谦卑呢的学习是我们将来成功的父亲。你有谦卑，在失败中谦卑的学习，你的态度上你就会更加的能够诉说。然后呢，在结果上呢，一个讲述的人有的时候都对听众有所期盼，像牧师讲道讲了这么久，也希望你们有所反应，这是就 expectation， 有期盼。可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的救恩能不能得救呢，不是诉说者所能够影响的，诉说者只能尽心尽力的把事情讲述的实实在在，然后听的人呢如何反应呢，那是神的主权。所以诉说者呢很小心，不要对结果呢太的在乎。然后最后呢，他的一个身份，他呢是个基督徒或者是信徒，他是要介绍一个新人。天国的福音呢是要介绍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就是所谓的教会。教会这个字呢，在希腊是 ecclesia， 这个字呢在四本福音书中无其独有的呢，也只出现在马太福音，其他福音书都没有提到教会这个字。教会呢是神的心意，是要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就是基督徒所聚集在一起的属于地方性的教会。有些人很属灵，说啊，我是有参加教会，我的教会是 virtual 的，是宇宙的，我的教会太伟大了，无所不容，我的教会是包括了全世界全宇宙，都是我的教会，处处都是我的教会，哇，这个太厉害了。可是你要知道，早期在使徒行传中所谓的教会的观念呢，永远都是属于地方性的，一个 local 的。当然以前没有 Zoom， 没有 YouTube， 没有 Internet， 可是现在的人对教会的观念就逐渐的就慢慢的变了样子。教会是一群新造的人所聚集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看啊，都变成新的了。一群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要组成一个新的人，叫做教会。这个是天国福音所要指向的。天国的福音必须在地上成立一个教会，这个永远是耶稣基督的心意，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心腹。有人会问， 什么是基督徒？简单的说呢，基督徒就是蒙恩的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基督徒会有永生的生命。可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耶稣说什么？保罗说什么？说基督徒是在基督里的新造的人，旧人已经过去，被神重新新造的。所以你为什么要重生？你要 born again， 你要再次的生一次，这就是新造的人。那什么是在基督里的人呢？在基督里的人绝对不是在自己里的人，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拯救我们自己，我们必须靠着基督才能够拯救我们自己。那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也不是在宗教里的人。我们说我们是基督教，我们有时候很错误，我们所说的不是一个宗教，因为宗教不能救你也不能救我。宗教有教主没有救主，哪一个教主为你而死为你而活？没有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也不是在别人里面的人，因为别人自己都不能救自己，怎么能够救你？你今天要成为基督里的人，不是因为我卖这个人人情，所以我是在他里的人，可他在基督里的人，所以呢我就成为在基督里的人。那个人他都不能救自己，他怎么来救你？所以在基督里的人不是看别人的情面的人，不是。所以这个天国的福音在我们今天的第三段的经文是非常的长，我就不念，也可以反映出，因为呢在末世审判的时候，到处都有种种的征战患难，就好像我们2022年稍微瞄看了一下末世的可怕程度，你把我们这几年所经过的事情乘以100的话，也许就很接近马太福音24章所描述的。可是呢最后说什么？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是我们基督徒要扮演的角色。我们要向世人介绍这天国的福音，透过一个所谓的教会。那我们在这个教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马太呢，我说过在马太福音书中没有描述他做的什么事情，可是呢教会的历史学家呢有追溯马太在耶稣基督死复活升天之后呢，他持续的忠心的做个搭桥的人，做个诉说的人，好好做他基督徒的本分。他在巴勒斯坦，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中东的地区呢，不断的服侍很多在分散在犹太人外邦人当中的犹太人，因为他主要的对象就是犹太人。那他呢不断的扮演这个角色，这是他一生所做的。他在马太福音书中也字里行间呢也表露了。在这次疫情当中呢，冲击最大的呢当然就是对教会冲击很大，当然对很多的生意啊，很多都影响很大，对教会也是影响很大，尤其是对那些有教堂的，像比如说阿摩教会影响也是很大，它有 很多的就是 maintain 就是要维护等等，可是维护一个空空的一个建筑物，然后呢实体上的敬拜的人数呢就减少，是很多很普遍的情况。 那很多退休会呢也都不办了，人数的问题，大家都也不想去现场，你给我个 room 在 room 上点一点就好了，我也不需要开车去那个地方，住在那边等等等。从此对教会会有一个长远的影响，必须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把那些造成的那种伤害再恢复，叫 undo the damage。 然后呢也会影响到奉献的数目，因为既然人都不来了，所以奉献也都不来了。最后呢就影响到信徒之间的团契的生活，所以有弟兄姐妹会很怀念说有午餐这种事情，或者有诗班等等。可是我们现在呢有些人还是很保守的戴口罩等等等，拿下口罩一同吃饭心里还是怪怪的。他做很多的事情，那你想想啊，在当时他们也有教会一直受到逼迫，早期的基督徒教会受到极大的逼迫，当时他们没有 internet， 没有 WeChat， 没有 Zoom， 没有这些，那我们就是化整为零的家庭聚会，他们没有选项，可是他们还是在家庭聚会。所以呢，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扮演的一个好的角色，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那如何从这个所谓的天国的福音呢能够显露出来。马太呢写马太福音，他要完成三个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他要反映出天国福音到底是什么，是不是那么抽象的东西，然后在天国福音中每一个分子他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为他自己扮演的角色呢，他也希望你我在距离他2000年的人能够扮演怎么样的角色。我们必须是个搭桥的人，这是我们的作为，我们的作为，我们要做个搭桥的人，我们必须为天国的福音把人与人之间的桥梁搭起来，也帮助人与神之间的桥梁稍微搭起来。我们不见得是那个桥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只能是说耶稣是那个桥，我们只是希望是能够建立这个关系，搭这个桥。千万不要做个筑墙的人，你不搭桥便罢，可是你不要做个筑墙的人，阻挡人家来到神的救恩里面啊。那搭桥的人必须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然后呢我们必须要是做个诉说的人，诉说就是借着我们的教导，我们要向人介绍这位新的王。诉说的人首先必须要熟悉你讲的东西，你讲什么呢，就圣经。你若对圣经不熟悉的话，你很难诉说，你诉说了一段时间就又讲到自己的事情，你不是诉说你自己，你是诉说这一位新的犹太人的王耶稣基督。然后呢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身份是基督徒的身份，基督徒的身份呢在天国的福音的影响底下呢，我们必须积极的参与教会的敬拜跟侍奉，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是一个委身于教会的人，委身于教会的人。多少人在教会的环境中逐渐的消失，消失的不只是他自己，他也消失了他在神面前基督徒的身份。希望呢借着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介绍呢，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什么是天国的福音。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